这个就是转重令轻受想，重报轻受。好，那么前面两个是偏重在智慧啊，就是业果的智慧。好，那第三个是修慈悲，第三个就不容易了。那么我们在病痛的时候呢，就观想啊，带众生受苦想，我们观想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很多很多的罪业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啊，我以这个病痛呢来带众生受苦。好，这个带众生受苦啊，从缘起的角度啊，佛菩萨不能带众生受苦。这当中呢，这个唯识的经论讲出一个理由，因为众生的苦是从他自己的妄想升起的，佛菩萨不能深入到众生的妄想当中把他的苦消灭。因为既从心起还从心灭，就你在做梦，你在自己的妄想当中编织很多的梦境，这个梦境除了你自己觉悟以外，谁也不能进入到梦境里面帮你解决事情。就是说痛苦如果是外来的，心外而来的，那佛菩萨有办法处理。问题是这个病痛的本身，一切业障海已皆由妄想生，病痛是自己的妄想所生起的，所以佛菩萨不能带众生受苦。那么不能带众生苦，这为什么要带众生受苦想呢？这个是在修慈悲观，就是菩萨修这样的慈悲观呢，它有利于菩提心，他可以这样子修观，啊，是愿带众生受，带众生受苦想，啊，就是增长自己的大悲，啊，所以正不以不如人为愧也，啊，我们在病痛当中，我们能够往道上会，啊，那么这样子的病痛呢，也增加我们的智慧，也增加我们的慈悲，刚好是一个修智慧跟慈悲一个很好的所缘境，那么反倒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缘。啊，不必以此而感到惭愧。啊，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呢，啊，初学者，如果一个烦恼很出众的初学者，身体再健康，太过于健康啊，五蕴炽盛啊，这件事情是不吉祥的。对一个初学者来说，啊，那刚开始啊。修行常带三分病，身若无病贪欲生。刚开始烦恼出众啊，带几分病，等到烦恼淡薄以后，你要成就广大的弘法事业，这个时候身体健康就很重要了。啊，这就是一个次第的问题。好，好，看第五篇。
身病易治，心病难遣。古云：克己须从性偏难，克处克将去。慈云大师亦云：行人各有五始恶习，诉求舍离，当自观察何习偏重，呵气调停，取令平复，勿使行法堂上其功。夫恶习岂为杀盗淫妄而已？二六十中，四威仪内，口可动人念头者，最能折服损受也。
好，那么前面的病是讲色身的病，这个地方的病呢是讲内心的病啊，就是我们身心有病的一个修观方法的对治方法啊。看现在讲这个心病，身病易治，心病难遣。那么身病呢是一个暂时的因缘啊，顶多就是今生的问题，这个是容易对治的。但是内心的烦恼病啊，这就不是简单的，那个是生生世世的累积而来的，这个就是难遣啊，他来无所从，去无所终啊，那么这个是很难对治的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古云：克己须从性偏难处克将去。那么我们讲克己复礼啊，在克除我们的私欲，克除我们的烦恼呢，这当中有一个原则啊，就是从这个习性最重的地方呢克将去，就是我们五始劫来每一个人所欣喜的烦恼各式各样啊，有些人贪欲重啊，贪财贪色贪名啊，但是他没有脾气，你打他骂他他无所谓啊。有些人他的 烦恼贪欲的烦恼很淡薄，个性很清高，但是你不能触恼他，你触恼他不得了，脾气很大，但是他的贪烦恼很淡薄啊。有些人贪烦恼也淡薄，嗔烦恼也淡薄，但是很愚痴，你跟他讲道理他就是听不懂啊。这个烦恼是各式各样，所以说呢，我们重点就是擒贼先擒王，你看你哪一个地方烦恼重，全中的地方先克除啊。这是一个对治心病的方法。那么慈云大师一云啊，前面是古德的话，这以下讲慈云忏祖的话哈，说行人各有五死恶习，速求舍离啊。我们修行人呢，每一个人的恶习不一样啊，各式各样啊，怎么办呢？当然不是暴病过火，应该是速求舍离。怎么舍离呢？这当中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，当自观察何习偏重。那么你应该先冷静下来，观察你的习气哪一个重啊？有些人贪重，有些人嗔重，有些人痴重啊。先把这个贼这个王啊先抓到，那么找到的习气以后呢，呵气调停，喜令取令平复啊。那么第一个呵者，就思维这个烦恼的过患啊，思维烦恼就像大火一样，使令我们热闹不激进，就像这个烦恼就像烟贼一样啊，它夺取我们的功德。我们好不容易啊，每天起来诵楞严经啊，诵楞严咒啊，拜八十八佛啊，积集很多的功德，这功德得到也不容易啊，减少饮食，减少睡眠，勉强自己才积来的一个功德，但是烦恼的火一活动就破坏掉了啊，夺功德法财故，名之为烟贼。那么我们思维一开始呢，先思维烦恼的过患，呵责烦恼。第二个调停啊，就叫对治的观法啊，多贪众生不净观，多嗔众生慈悲观啊，多痴众生因缘观啊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观法来调停，取令平复啊，使令它慢慢的消灭。那么勿使刑罚躺在其功啊，不要因为这个烦恼的一次一次的活动，使令我们做了很多次的加行，完全跟法不相应。本来我这样的修法应该有什么功德出现的，或者是戒的功德出现，或者禅定的功德出现，或者波罗波罗蜜的功德出现，结果什么功德都没出现，这个就是有障碍，烦恼障碍你的啊。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对治烦恼啊，使令我们的行法不要唐塞勤功啊。那么夫恶习岂为杀盗淫妄而已，恶六十种是瘟疫内，苟可动人念头者，罪人折服损受也啊。这个烦恼当然主要所发动的是杀盗淫妄啊，但是呢，其实我们恶六十种啊，在行住坐卧啊，一些小动作啊，使人家看到不欢喜的小动作，这个都是能够折服我们的福报，折损我们的寿命。这个示威仪啊，动人念头的主要的是口业，我看是口业最厉害。这个人跟人之间相处啊，就讲话要厚道一点，不要刻薄啊。这个厚道的人比较容易有福报，他的有福报也能够保存下来。这科博人他修了福报，这个福报容易折损，这有这样的差别啊。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对治心病啊。这个事情呢、啊、是说、啊、我们发菩提心以后要积功累德啊，这个功德它有一个依止处，一切佛法的功德一定是依止清净心升起。那楞严经上说啊，说一个人他修很大的布施啊，修很多的慈善事业的善法，但是他贪烦恼重啊，这个人下辈子会堕落到魔道去，那跟三宝的功德不相应啊。那这个人他修了很多的善法，嗔心很重，下辈子到神道去，在鬼神道里面享受福报 那跟三宝的功德又不相应，没有那个解脱的功德啊。所以讲悟使心法唐塞即共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因为佛法的功德它一定是依止清净心升起啊，所以我们在修行任何法门，只要有烦恼升起，你一定要对治，否则你的善法增长，烦恼也增长。烦恼是熟境界，必定是随烦恼而转，它引导你到染污的境界，得可乐果报。那这样子呢，就很可惜了，这个烦恼会染污我们所有的善法。所以讲悟使心法唐塞即共，就是这句话。那么这是讲到对这个心病的一个对治方法，就是你无量无边的烦恼，先找那个王啊，擒贼先擒王，这个贼的王抓到了，其他就是乌合之众，就容易对治了。你最难的这个地方突破了，其他的就好对治了啊。先集中你的心力去对治那个最终的啊。所谓大师是讲出这样的方法啊。好，看四修的最后一段。
人不难有智，难有忍；事不难有察，难有容。故曰：有容得乃大，有忍乃有济。
好，那么就是我们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啊，我们在佛堂里面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啊，从空性里面出来，就遇到两件事。第一个遇到人啊，那么一个人当然最主要的要有志向。人跟人自己要有个目标啊，但是这个目标还不是最重要的啊，不难有志向，要紧就是能够忍，安忍啊。因为你在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障碍啊。为什么这个人他出家的30年50年，他能够不断的趋向目标，有些人就在目标的跑道当中消失了。同样出发心都有一份的志向，都有一份的理想，就关键点就是这个忍住不够，没有忍力，一到逆境的时候忍不过去啊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。那么这个人就是容忍。第二个处事呢，不难有察，难有容啊。当然我们对事情应该有观察力，知道这件事该这么做，那件事该那么做，但是呢，往往在事情的操作过程啊，事与愿违，很多事情跟我们理想的是有差别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在观察力之余，要多一份的包容的心，知道很多的因缘是应该包容的啊。那么这个我为大师讲这个待人跟处事啊，待人是一个仁，仁字啊，处事一个容字啊。所以我为大师做一个总结，说有容得乃大，有忍是乃济啊。那么就是有容啊，你的才能够成就大功德啊，在各式各样的差别因缘当中啊，你能够跟人家合作配合，成就大功德啊。有忍是乃济，你立定了目标以后，你还得要能够安忍逆境的刺激，你才能够把你的目标做成功，这个济就是成功。这个唱功师父说哈，这个修行啊，三门啊，解门、行门、事务门啊。老人家说啊，说一个人啊，有天大的解门、天大的行门啊，性格不行啊，那就是不行啊。当然这个是一大乘佛法，你要修小乘法，你观一切法空啊，你也不要跟人接触，也不要跟事情接触啊。那么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在苦恼当中啊，无量无边的弘法事业跟你都没有关系啊。但是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啊，你这个性格就很重要。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团体的功德啊，这个大众的力量要发挥起来啊。当然我们内心当中会有自己的一个看法、一个抉择、一个目标，但是当把很多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 这个时候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协调就很重要啊。所以理想是一回事，要把理想实践的时候，你看干执事啊，最难的就是协调沟通。这个协调沟通不好啊，你这个事情办得再好都不行。那么协调沟通的两个原则，第一个就是容，第二个就是忍。有时候因缘不成熟，你要忍得过去啊。有时候事情跟心中的希望有差异，你要能够包容的过去啊。这样子你这一生当中才有可能成就大功德，否则你只能够成就你自己的一个小功德而已，你成就广大的功德是不可能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人处事啊，一个容一个忍啊，这个是藕益大师的一个大智慧的一个开始啊。那么这段呢，等于是把四修讲完了。我们看最后止宽篇的总结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不能顿进者尘缘之类，不能暂忘者出世之心，待无类而修行，何如借修行而脱累？且尘劳逼迫，正可警悟苦空，磨拢情性，每见人冗中偷闲吟诗习字，做种种清客，岂不能偷现万大乘习心学定慧也？彼于诗字得少换位，未尝于大乘定慧得真法位也。然纵不得位，亦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，且又时诗字亦向不得位中来，安知佛法见熏习，不于现身得受用也？皆皆人之精神用之诗字，无见右君李杜不出生死，用之佛法无见散乱宴席，愚痴特解，大事已办。
好，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啊。第一段呢是讲这个立言对进修啊，那么在第二段呢讲这个做中修啊，第三段讲总结啊，就把这个止观呢以这一篇来做一个结欠啊。看第一段的立言对进修啊，那么立言对进修分两段，先看第一段。不能顿进者尘缘之类，不可暂忘者出世之心。好，那么身为一个业力凡夫啊，我们内心当中摄持无量无边的有漏的业力啊，这个业力就会升起很多很多的禁言啊，很多的尘缘的干扰啊。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人，的确是有很多很多应尽的责任跟义务，这件事情是不能马上逃避的，也不能马上去卸脱的，这个是不能顿进的啊，事实如此啊。但是呢，要紧的就是不可暂忘者出世之心，就是我们在事情的观察当中，很多的禁言是要处理的，但是这当中呢，要紧的处事不忘菩提啊，心中保持一种希求佛道、一种悲悯众生的一个菩提心，这个是我们能够坚持的。外在的禁言的干扰，这件事情是我们没办法去处理的，但是起码我们在禁言当中呢，保持我们一份的真诚的菩提心，这是我们该坚持的啊。不可暂忘者出世之心啊，这是一个做一个前言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倒是把这观念再把它开展出来。待无累而修行，何如借修行而脱累？那么我们一定要排除一切的尘缘才修行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借修行而当下脱累的啊？很多人就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因缘不具足啊，修行因缘不具足啊，等到我年纪80岁70岁再来修行吧。这个修行是不用等待的啊。我有一次听我一个老师啊，达里老和尚的师父是妙国老和尚啊，很有名的一个大禅师。有一次达公啊上做早课，在那个地方排班等待，就上殿以后在那站着，妙国老和尚过去说，你在干什么？说我等做早课啊。说做早课要等啊，你不会拜佛啊，做早课还要等吗？啊，意思是说做功课你还等啊，你现在有3分钟1分钟你就赶快拜佛啊。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全世界的事情就停下来才开始修行， 你不可能有那一天的。啊，就是待无累而修行，你重点就是你要加强你的正念，你让你内心当中对境界的取着慢慢的淡薄，这才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办法。我们讲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的，啊，我们要求外境不来干扰我们啊，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，这个你不能做主的。你不如要求你自己加强正念，来卸脱对这种沉浸的执取，这样子比较直接，比较实际一点。啊，所以我为大师讲，待无累而修行，何如？你当下靠着修行而卸脱这种尘恼的这个累赘啊。而且反过来说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，尘恼逼迫正可魔景物苦空魔龙情形啊，有各式各样的境界人士的干扰，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当中啊，去加强我们苦空无常的智慧，去磨练这个魔龙。这个龙啊，是古时候那个磨骨契合的工具，就是一个工具啊，把这个带壳的稻谷丢进去啊，它把那个稻壳的壳给磨掉，就变成白米出来啊。它是磨练我们这个情，这个情是指外在的感情啊，性是内在的习性啊，是磨拢我们这种个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因缘啊。这个我们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啊，跟我们成就的功德有关系。当然有些人福报大，他一生的逆境少，但是他要成就一个坚忍的个性就比较困难，他要能够观察苦空无常无我就会比较困难。就这世间上的事情的确是好坏是很难讲啊，有些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逆缘特别多，但是从这个当中刚好加强他的一种坚韧的个性，他的韧性，他的忍力啊。上高叔说这个修行啊，依重靠重，他老人家讲出一个譬喻出来，他说我们洗这个马铃薯啊，那你一个马铃薯要自己一个马铃薯要洗很久，这怎么办呢？你把这很多马铃薯放在一起，互相的磨练啊，你磨我，我磨你，哎，全部都洗干净。就是这个依重靠重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大众当中好修行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带着个人的烦恼习气来这个地方啊，人跟人之间的思想有差异，行为有差异，你刺激我，我刺激你啊，这个时候从刺激当中呢，就加强一个人的忍力。但你一开始就出毛捧，你不能得到这样的功德，你没有得到别人的这种磨练的这种因缘啊。所以说呢，尘劳一方面靠正念的这个加强而调伏，另一方面尘劳在我们景物苦空在磨拢情性这方面，这件事情还是不可以避免的，你还不能避免的，这个是非常需要的。那么这就是说啊，这个境物好丑，损益在人啊。这个成道的境界，有些人遇到成道的境界，他自暴自弃了啊，我不修行了，这修行境界的障碍那么多啊。有些人从这个成道当中啊突破了啊，加强自己的这个忍辱波罗蜜啊。所以说这个假观呢、啊，的确也是很重要啊，也是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0面。那么第一段呢，我们是讲这个立言对进修啊。那这段这当中呢，偶一大师强调一个观念呢、啊，说是待无累而修行，何如借修行而脱累？就是我们在修行的环境遇到的人事的障碍啊， 我们与其花很多时间去向外攀岩啊，向外处理这些境缘，你倒不如去改变你这一念心，来得实际一点啊，就是你就这个智者除心不除境啊，关键在这个地方啊，要紧的是立事念心，而不是改变外境啊，这大意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立言对境修当然是应该以坐中修做基础啊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每见种种偷闲淫食习志，做种种轻客，岂不能偷闲玩大乘，邪心邪定慧也。那么偶一大师在明末的时候说啊，经常有些人当然是啊，五堂功课忙完了以后呢，他有一些空闲的时间，他干什么呢？淫食习志，做种种轻客，在世间法的施治上去下功夫。那么你为什么不在极静的时候去偷闲玩大乘，习心邪定慧也？那么这个玩玩的话应该是研习，这个是解门啊，就是你应该在空闲的时候好好学习佛法啊，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是解门的一个证件。那么这个邪定慧呢，是一个行门啊，就把这个证件的基础啊去修止修观，就转成心中的正念，一个是解一个行啊，这都应该是在极静处的时候完成的。那么为什么要在佛法做用功呢？这以下讲出一个道理，彼失智得少换位，未成一大乘定慧得真法位也。所以这个世间的这个功德啊，是一个换位，这是一种希望相，佛法的功德是一种真实相。好，这个在一学师地论把佛法的功德跟世间的功德、啊、讲了很多很多的差别，好，但是主要有两个差别。好，就这个世间的安乐境界啊，第一个它是有过失的，因为你这个世间的东西它是一直攀缘心啊，一直无明妄想而活动，所以它会带动贪嗔的烦恼啊，有贪嗔烦恼的活动就是会有罪业，夹带罪业啊。那么我们在佛堂当中拜佛打坐也会得到安乐，而这个安乐是跟极静相应的，它是没有烦恼没有罪业相应的，那是跟圣道相应的，跟涅槃相应的一种极静的状态。所以世间的安乐跟佛法的安乐是有过失跟没过失的差别的，第一点。第二点是坚固不坚固的差别，世间的功德是可破坏的，佛法的功德是不可以破坏的，因为一个一直无明妄想不称和本性的，不称和本性，你这个是今生的静言的升起，是刺激妄想啊升起的一个希望的一种活动，这个死亡一到来的时候，把你今生的妄想，然后你会思量终归妄想，把你今生的这些妄想这些完全破坏。我看那个唯识的论啊，这个注解啊，有一件事啊，所以有一个老婆罗门的师父啊，带了一个小徒弟在修学佛法啊，还修学这个婆罗门的教法。那么这个小徒弟啊，长得很笨，这老师父啊，叫他几遍他就是不会，老师父很生气，拿着棒子啊，就打这个小婆罗门徒弟。这小婆罗门跑啊，他就追，追了以后抓到又打。那个时候有一个阿罗汉在树下打坐，阿罗汉他一入定就什么事都知道，他实在是看不过去啊，就出来调和一下哈，说你为什么打他呢？他说我教他这部论啊，生气论啊，这个是我们婆罗门最重要的教法，我教过他几遍他都不会，我只好打他。阿罗汉说你知道这部论是他前身他做的你知道吗？这部论是他做的呀。哎呀，我看这个世间法是这种境界，就是说他过去生做了这部论，但是他跟佛弟子辩论的时候轻慢佛法，只有罪障，今生变成一次，但这部论是他做的，你还没有资格打他。 所以这世间法它就是不牢固啊。你在世间里面，你圣人的那个清净心啊，它有无漏的圣道的戒定慧的力量啊，它学世间法，这个世间法是牢固的，因为它根本是以清净心做基础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成就无漏的圣道之前，学世间法，这个世间法是不牢固的，那是不牢固的，那是一种虚妄的境界，那又不同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刚开始把精神体力去耗损在世间法，这个是非常可惜的，因为它是一种虚妄的境界啊。就是可入追求阳焰啊，口渴的入，一直追求希望的水，其实那个水是不存在的啊。饶你会思量，终归妄相。你死掉的时候，这个死亡一到来的时候啊，无常大火啊，把你今生的这些学问啊、名言啊，全部烧掉了，完全破坏了。啊，下辈子来的时候，你还是搞不清楚状况。啊，那么然终不得位，亦为无上菩提而为种子啊。就说你今生，就我过去生在佛法栽培的善根差，啊，听佛法也听不懂，啊，书到今生读已迟，但是你从现在栽培还不迟，啊，你起码为以后做一个种子。一种无漏的种子啊，且幼时失智，意向不得位中来，安知佛法见心习，不以现身得受用也。啊，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啊，佛法的功德啊，这种智慧啊，是称合本性，所以它不可破坏。我们看这个经典上啊，佛陀经常会讲一些事情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弟子啊。”他过去生啊，就是一个商人啊，这个商人做生意啊，把钱赚了以后，要回家的路中间呢，经过一个寺庙，看到有法师说话，他听了三句四句啊，听得很欢喜。好，这个欢喜跟三宝结下姻缘了。好，经过几次的流转以后，这个善根成熟了，出生在三宝的地方啊，做五戒又不赦又婆夷啊，就继续的栽培善根啊。那么在被善根了以后，当然也有造罪业，造罪业到三恶道去了啊。但是他那个善根的种子，他是不会死掉的，不会，这个罪业是不能破坏善根的啊。到了迦摄佛时代的时候，他出家了，做一个比丘或者比丘尼，但是这个人有善根，他还是有烦恼，他破戒了，破戒了以后就到三恶道去了。把这个罪业受完以后呢，他释迦牟尼佛时代的时候，他的善根真实成熟了，依到释迦牟尼佛成就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你在佛法当中所栽培的善根是不可以破坏。这当中呢，祖师讲一个理由，说为什么世间法的栽培善根是可破坏，佛法不可破坏呢？因为它随顺本性故。佛法它的善根的栽培是称合你的本来面目，因为你的本来面目就是这种境界，是衬合你的本性的。那么世间法是违背你的本性的，向外攀缘，真如不守自性以后再向外攀缘，所以这两个方向还不一样啊。你在佛法当中所栽培的点点滴滴，你说哎呀，你这个人，你看他出家以后不就是破戒了吗？是的，他破戒，但是他曾经出家的那个过程当中，他所栽培的善根，你还没有资格诽谤他。他曾经很认真的学习佛法，他所栽培的善根在他未来当中发动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，那个善根是不会因为破戒而破坏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佛法的关键就是欣喜，你要不断的欣喜，你栽培一分就一分的功德，栽培十分的功德。好，因为他称合本性故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我们净宗啊，应该在解行上多用功，这是一个真实不可破坏的功德，这是一个无漏的功德。好，看总结，借借人之精神，用之失智，无见又经理度不出生死，用之佛法，无见善乱宴席，宜吃特协，大事一半。那么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定限量的精神体力，那么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，你把精神体力用在世间的施治上，这世间法它是向外攀缘的，啊，那么结果呢， 你顶多就像右军，就是王羲之的王右军啊。王羲之是写字啊，入木三分，就是在这个木头上啊，木板上写字啊，写上去以后啊，你还擦不掉，就看，哎呀，王右军写字啊，他的功力能够把这个木头啊渗入三分，啊，那么李白跟杜甫他们这个是诗，王羲之是字啊，字写得好，这个李白跟杜甫呢，这写这段诗啊，他还有一些意境。啊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啊。这个古人那个写诗写得好啊，他能够把这个短短几个文字当中啊，设置很多很多的诗的意境。你读完以后啊，你心中会出现一个诗的意境，那个意境出来，他有这种境界啊。但是他因为一直攀岩心呢，不出声势。他那个智慧没有一种解脱烦恼的力量，没有这种力量，他没有对，没有不能对治烦恼。那么佛法它不是向外攀岩，它是向本性中安住。所以呢，无见善乱宴席，一次得学大事一半。佛祖以这个佛弟子当中两个最差的做例子啊，一个是孙陀利烂陀。这个烂陀尊者是佛陀的弟弟啊，他出家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被佛陀勉强。但是他在佛法当中熏习久了，他的善乱心也慢慢漂浮了，也成就阿罗汉果。也坐立盘陀去，他读那个四句偈，百字不能成诵，一百天四句偈背不起来，他那个仪式的障碍特别厉害。但是他不断的努力在佛法中修学，他最后也是成就阿罗汉果。就是说呢，佛法它有对治善乱、对治仪式的功能，这个是世间法所不能比的。好，所以说啊，我们今生的谨慎体力你用在世间法上，那是不能解脱生死。你死掉以后，你今生的努力、心中的妄想全部破坏啊！你在佛法中栽培啊，你能够不断不断的积功累德，总有一天大事已办，得到真实的解脱啊！这个佛法它跟世间法的不同啊，佛法有这个称的功德，它有这个道彼岸的力量。世间法没有称的功德，没有解脱烦恼的力量，它没有这种力量啊。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哈，当然我们菩萨求法在五明中学啊，我们也应该写一些诗字，写一些方便法门来表显佛法，使令佛法在这个人世间能够流通下去啊。但是你刚开始的下手处应该先成就佛法，因为你以佛法做基础再去学世间法，这个世间法是带有佛法的味道，是以佛法为根本，以世间法为用。你一开始出家就学世间法，你这个世间法就是完全是世间的味道，没有佛法的味道，这也不一样了。你刚开始在佛法的解行上用功，成就了根本的功德，然后你为了利益有情故，为了令正法久住故，在菩萨界允许你拨三分之一的时间出来啊，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世间法啊，广设方便，那么使令这个正法久住在人世间久住。但是因为你这个广设方便有佛法的根本做支持，所以会带有佛法的味道，这个地方又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用智佛法，无见善乱宴席，一次特写大事一办。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世间法接触，跟佛法接触，这个会有两个很大差别。好，那么这个止观篇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看《疑无净土篇》第五啊，这个是正中分的最后一颗啊，净土篇啊。那么前面的持戒跟止观篇呢，都属于圣道门啊，这个是讲净土法门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法门啊。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总标，我们先念一遍。
初三界火灾有横竖两图，以自力断惑超生死者，名述初三界，是难攻见，以佛力接引生西方者，名横超三界，是易攻遁。元祖云，功高意尽，念佛为先。经云，末世异异人修行，罕一成道，唯一念佛可得度脱。如乘船渡海，不劳功力，未能笃信西方捷径，至诚发愿，一心念佛，求往生者，真大丈夫矣。倘信不真，愿不切，行不立，佛虽大慈为舟，如众生不肯登舟，何哉？
好，我们把这个论文分成三段来说明。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，初三界火宅有横竖两图。那么我们这个三界的身心世界呢，偶一大是以这个火宅的做譬喻啊，就是我们在三界得果报啊，若身若心啊，它就是有一个逼迫热闹的一个相貌，就像这个火宅一样啊，是令我们逼迫，是令我们热闹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这当中有两个选择方法。第一个横超的，就是在这个竹筒当中啊，你从旁边有一个洞出去，这个是横超。或者你愿意竖出，就是这个结孔一个一个咬破再出去啊，这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你可以选择啊，这是一个总标。那么这两个途径的差别呢，我一大是在第二段呢再详细的说明。看第二段，以自力断惑超生死者，名述出三界，是难攻见；以佛力接引生西方者，名横超三界，是易攻遁。啊，这个出三界啊，有自力跟佛力的差别。说你愿意以你自己的自力，这个自力就是内心的戒定慧的力量啊，你完全人一定要靠自己啊，就完全靠自己的戒定慧的力量啊，卸脱三界的见思烦恼，这个叫输出三界。这件事情呢是难攻见啊，这个是指的是因地的修行，这个功呢是果地的功德啊。那么以佛力接引生西方者，名横超三界，是易攻遁。假设我们今天的抉择是依自力的法门来出三界，你应该要先持戒为本，这个是三乘的基础持戒。这个持戒啊，如果你要修圣道啊，不只是成就人天的果报，如果你这个持戒是为了圣道的因缘而持戒啊，那就不是守四根本众戒而已，那就是专精护戒维系无亏，是这种境界。任何一个这戒都会影响到你的圣道的因缘。